让你心情好棒棒。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好，这个二月份呢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过年农历年了，那可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比较特别，整个二月份我们跟大家来聊性别聊情感。线上邀请到的是财团法人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以及现任临床心理师廖怡玲，廖临床心理师。 Hello， 您好。
视频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邀请到心理师，过年聊性别，这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切入点，是不是？
其实是啊，但其实回头想想，其实也蛮符合现在的一个时间点的。因为就像现在即将要过年齁，那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就会觉得，哇，过年是不是要大扫除？
对，
那过年大扫除是谁的责任呢？是女生的责任吗？
还是
太太跟先生是一起都需要进行这个大扫除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还是这样子的事情全部都是女人？因为这不就是女生在家庭的责任吗？来，这个里面其实就会有我们今天要带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所谓的两性平等。
对，你一讲，你不讲我还没有觉得，你一讲我就觉得真的，尤其是过年这个当下，有很多很多让人家，尤其是女性朋友心里不太舒服，对对对，心里不太舒服的一些环节嘛，对不对？
对，比如大扫除啦，还有年夜饭啊，年货的张罗，到底谁要去张罗？
好，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谈性别平等。性别平等等同于女权主义吗？
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迷思哦，其实我也听过很多的男性同胞就说，哎呀，你们现在女权至上啊，一天到晚在讲什么两性平等啊，就是要把我们男人二楼背，
好像不是这样哦。
对，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两性平等的这一件事情，它其实里面有个概念是平等这件事情其实跟性别没有关系。
对，
它其实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那尤其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生活的情境里面很常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当我们遇到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然后这个不一样的点如果是踩到我们的地雷，或是他的某一个习惯我们看了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会翻个白眼，然后或是
啧一声就走了，
就是、了一声，对，就啧一下就走了。但其实我们回过头来问自己一件事情：当我们被人家赏个白眼，或是被人家啧了一声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如何的？
不太舒服，
其实是不舒服的，对吗？
对，
我们反而会觉得说：“就是你可不可以不要啧我？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啧我什么东西？”
我哪里让你不高兴？你说啊！
我哪里让你不高兴？你说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不晓得我们哪些的行为举止，那其实这个姿或是翻白眼的这个行为，可能很多时候就会让我们的那个不舒服是来自于没有这么被尊重。
对，对，
就好像说两性平等的这一件事情，与其是说我们要特别尊重女性，然后男性都不用尊重了吗？也还是要啊。所以其实这里面是我们在待人接物，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尊重所谓的差异点？对，也许有些不同，但是我们不会用一个我们自己都不喜欢的方法被对待，然后用这个方式去对待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是是是，
对。那讲两性平等的这一件事情，只要指的是只要生而为人，
对，
都应当享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
我理解了，我们今天不是谈女性平等，我们今天是谈两性平等，对不对？
是的，对，就像说家务事这件事情，其实家务事基本上大家都不是这么爱做嘛，
当然累呀、
啊。那当然，当然是有些人可能是特别喜欢做家务事、
也有也有，
就是对也有，但这个就另当别论。
是，
但在多数的情况，我们没有这么爱做家事的时候，但我们如果要把一个家里面的一个环境经营的舒适，我们除了是这个卫生的。等级的，那这个责任他就不应该只是落在所谓太太的角色上，对吧？
做这件事情的责任不是应该用性别来做区分的啦。
对，而是这个家里面的每一份子是不是都有这个义务，都有这个责任，
对，
要去把家里面的这个干净整洁，
嗯，
是每一个人身上都需要去承担的责任嘛，而不是只有在妈妈或是在太太身上，对吗？
哦，是哎，对啊，你身为这个家的一份子，你也想要舒舒服服、干干净净、快快乐乐过一个好年，那你为什么可以不用出力嘞？
对，没错没错，对，那就好像说我们很传统会听到一个就是说啊，女生干嘛读了这么多书，反正以后也是要嫁给别人啊，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不平等。
对，
男生跟女生其实都有所谓的求知的欲望，
没错。
那如果今天我们不想要读书，我们没有想要再去我们说升学，那另当别论。
嗯，
但升学的这件事情不是男性独享的权利。
嗯嗯嗯，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两性平等的这一件事情，指的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面向都能够享有被平等对待的一个权利，就像学习的这一件事情，受教育的这一件事情，它不应该有性别的差异嘛？
没错没错，是。不过好在的是，我觉得台湾的社会现在慢慢的开始越来越普遍的去注意到平等这件事情了，对不对？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跟进步的一个方向。
嗯，
就像我很常会听到很多人会说，哇，好羡慕那种北欧的那一种生活氛围，觉得北欧就是一个象征进步，然后象征很重视福利、重视人权的一个地点。
嗯哼，
对吗？哦，就是我们讲到北欧的这件事情。
对，
那其实北欧他们落实两性平等是非常非常的落实在生活里面的。
是是是。
对，那就包含说像以瑞典为例，他们的这个育婴假，好，瑞典的育婴假呢，他们是可以这个请16个月哦。
哇，这么久。
对，可是他们规定其中有3个月限制只能给爸爸申请
啊，这反而爸爸可以请多一点就对了。
就是爸有3个月是爸爸申请的，所以妈妈你最多生有16个月，可是你最多只能13个月哦。
我懂了，因为妈妈可能有产假之类的啦。
对，然后有3个月要请，那这个3个月的时间是只有爸爸能申请，妈妈是不能够去占用那个时间的，因为他们认为育儿是父母双方的责任。
没错，没错。
其实在瑞典你看到爸爸背婴儿或是推着婴儿车，那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社会场景。
哦，所以其实
我觉得我们台湾现在就是近20年来就是这样子的画面也越来越多了，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这个美好的一个画面。
哎，我跟你讲，我身边真的也不少男生是请育婴假的耶。
对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台湾在这部分的这个进步是真的是很高的，但我们回过头去看日本，这个部分就比较少了，对吧？
哦，就真的是需要再加油一点点啊。
对，
好。对，不过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真的能够去注意到这件事情，而且尽量避免不能因为有一些性别的框架而造成彼此的不平等哦。不过讲到过年，说真的啦，有很多很多的习俗到现在还是会让部分的女生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比方说刚刚的大扫除哦，还有过年期间，我到最近长大了才知道说，哦，原来除夕初一女生是不能回娘家的，是不是？
哦，传统习俗的确是有这样子说，会这样子会带衰娘家啦。
哦，
对，就是我也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是是，所以习俗归习俗，可是如果爸妈觉得无所谓，其实应该也还好吧。
没错没错，我也看过，我也看到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长辈就是在这个部分也越来越开明了。
对
对，然后也觉得说就是哎，其实就是大家团聚的一个时间嘛，然后这个没有什么因为你夫家那边然后没有办法这个提供你年夜饭，所以你要回来吃娘家的
也无所谓啊，
那你吃完。嗯，对，就是其实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想说，好，那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就是哎，我们就是所谓的年年有余吧，那我们多一个人来吃，我们也不会被吃垮。
对，啊，
哦，然后而且这个是我们的骨血啊，那回来大家就是一起团圆，一起庆祝。其实我现在听到蛮多的长辈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也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棒的。
嗯，
对，但比较多的会是说，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有一些的所谓的这个婆家，可能就会觉得你都已经嫁进来我们家了，
嗯，
你怎么还一天到晚要往娘家跑？
哦，
对，这个想法可能就会在过年的期间，好，就会开始有一些冲突了。比如说年初二到底要谁回谁的娘家？
哦，有的人必须要陪着婆婆回娘家，对不对？
对，陪着婆婆回娘家，那自己的娘家要什么时候回呢？嗯，这是一个会产生冲突的点。
对，
另外一个点是，如果我们嫁的老公他有姐妹。
哦，
那姐妹
完蛋了，
回娘家，
大姑小姑回来了。
对对，那大姑小姑回来了，然后有些婆婆在这个时候就会说啊，大姑小姑要回来了，然后他们就是这个一家子的人吼，然后要帮忙我煮饭，所以你那一天不能回娘家。
哇，
其实这一个部分其实就会让我们觉得，哎，好像你只看到自己有女儿要回娘家，我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啊，
好不舒服哦，怎么办？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发生的时候，其实就会，其实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人这样不舒服，他可能不会直接反应，可是就会累积在心里面，会累积很多的怨念。
对对对。
就是那个怨念，其实我常常都会说，就像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身边人的故事，这个怨念他可能不会当下就爆发，
可是
他会有一些累积，一些就是很可怕的力量，到最后可能就会是我们就瞬间爆炸了，然后就会开始可能就是会让可能也许这个婆婆会说，我那个媳妇以前很乖巧呢，现在都会摆脸色给我看，
最近好像被附身了一样。
对，就是吃错什么药，还是交到什么坏朋友？哎呦，我最近看到他跟谁谁谁在一起，一定是人家把他带坏的。其实很有可能不是别人把他带坏，是我们可能跟媳妇相处的方式、跟希望、要求、期待他做的很重要，是不是有点我们说的过头了？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需求，可是我们忘了去体恤别人的需要。
心理师，这太难了，婆媳之间的问题
真的不容易。对，他真的不容易。就像我们常常讲说，设身处地，我们也可以问自己啊。
嗯，
就当我们自己是媳妇的角色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很想要回娘家？
当然想要回到娘家是轻松愉快，而且甚至连事都不用做啊。
是，但可能在夫家就是一直拼命做嘛，对吗？
嗯嗯嗯，
对
啊，对，
就是当我们这样子问自己说，如果我们今天是媳妇，我们其实也是会很希望比如说回娘家的。
嗯嗯，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也就可以，比如说当我们自己的女儿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就是我们不见得说一定要大鱼大肉嘛。
对，
我们也可以就是跟大家讲说，今天啊，因为可能谁谁谁不在，那我的老妈妈，我的身手就只能煮这些，或是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嘛，谁回来吃饭就谁帮忙嘛。
对啦对啦，
对不对？就是女儿回来了，不是女儿坐在那边，那如果我们需要帮忙，我们可以就请女儿，甚至女婿自己的儿子就是进厨房来帮忙我们啊，就是现在家里有谁，
我们懂了，
现在有的谁，我们就是请谁来帮我们的助手。
对，你
而不是我们要把谁留下来，只有你能做哦，因为谁谁谁要回来。
我懂，老人家的思考方法，我们可能不能够改变，可是你可以从你自己做起，对不对？你是女儿，你回娘家，你何必一定要把嫂嫂或弟妹留下来呢？
对，就像我们常会说，这几年台湾会说什么独孤嘛？
嗯。
哦，对，就是也有些大姑小姑会让大家觉得，对，就是有毒的哈。就是回来的时候，
我独孤回来，哎呦喂，好可怕！
独孤回来了，然后对，然后独孤回来了，然后就开始残害，就是家里面的媳妇，哈，就是我回来了，这个汤怎么这么咸啊？就是我们会嫌东嫌西，然后
这样了，
不会帮忙。对，那就像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刚刚讲两性平等，其实它不是说只是特别尊重某个性别，而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尊重。
对对，我觉得
就像我们刚刚讲说，独孤会成为独孤，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当大姑小姑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忘记去尊重我们的嫂子或是弟媳妇。
对呀，他讲穿了，你也是别人的媳妇嘛，对不对？将心比心的去想，你想怎么样，他一定也想怎么样。那没有一个人必须天生就去服务另外一个人啊。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对，
就好像说有些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经济不景气，可能公司需要一些裁员。
嗯，
那如果今天一个老板跟一个张小姐说，张小姐，我们公司最近不景气，我们因为王先生需要养家，那你就回去给老公养就好，所以我们需要请你离职。 就是听了就很不舒服。
是
我们今天其实要让谁留下来，其实就是要看工作能力跟工作表现，而不是用性别来看嘛。
你可以说我做不好，你今天不要我，不能说因为我的家庭怎么样，所以不对吧？
对，不能因为说哦，好像只有男生需要养家，然后我今天我嫁了人，然后现在公司需要这个裁减人力。所以你就拿我嫁了人的这个身份来开刀，说我不用养家。
哎，我嫁得好是我的错吗？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没有性别，我们说没有这个两性平等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们不是用能力来看，就诚如刚刚所讲的，今天谁要回来吃饭，谁大家一起吃这顿饭，我们是不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帮忙？
对，
而不是我们回来就出一个嘴巴指责这个啊，你这个做的不好吃，或是哎，你为什么不来帮忙？然后你都不懂。
对。哦，所以其实这样的观念应该要给所有的朋友，你要去换位思考一下，尊重别人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没错，那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够好够稳够深的时候，我们的年节气氛才会和乐融融，不是吗？
对啊，诶，他今天即使跟你再熟再好，他也是一个个体，而不是哦，我们今天都是那个我们今天是婆媳关系或怎么样，所以我就可以稍微对你讲话过分一点，好像也不能这样嘛，哈。
对啊，因为如果今天是因为婆媳，我们是用上对下的一个方式，就像其实有一句成语不是就这样形容的吗？为老不尊。
哦，对、啊，
对吧？
对
对，就是我们常会讲说，哎，老人家我们要尊敬他，但有些老人家可能会让人家觉得很感冒，是因为我们没有老人家的格局。
嗯，太傲了。
其实那个格局有，对，那个格局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只是用年纪或是用位置，然后来告诉别人说啊，我今天是长者，所以你就要听我的。
嗯，
但这个听，我们有没有去考量说，这个听，我们是不是有在一个共好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还是我是在？我是在占别人便宜也好，或是我是在剥削别人也好，那这个东西可能就不会是一个共好，就会变成是一个少数人的利益嘛。
好，如果现在这一切都说得通，当然今年就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是乐观启程。可是心理师，如果这就是一个怎么样都通不了的一个状态，可以自我调试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就像我们讲说，其实我们要改变别人的这一件事情，它从来就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对，
所以当就像我们刚刚讲，即便讲这些观念，有人耳朵就是很硬嘛，他听不进去，他也觉得说，哎、欸、啊，就是这样嘛，你们这些人哈，就是啊，就是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的想法，那我们发现说，哎、欸，这些想法非常的一个固着，这个改变的弹性其实是极度之有限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在那个当下，其实自我调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
对，就是与其我们花力气一直要去，因为我也常会听到很多的晚辈哈，我看到自己的长辈有这些，我们说的这些刻板印象，或是很比较老一派的这样子的，可能已经不合时宜的这些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就会很想要去纠正它。
哦，老人家讲不通啦、
啊。对，那个纠正其实反而会让我们变得就是吃力不讨好。
对呀、啊。
对，那就像我常常讲说，哎，他有他的想法，那你就让他去说吧。那我们就在这中间去找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就像刚刚讲说，哎，回娘家这一件事情。哎，如果我们真的很想要那时候回娘家，那我们跟这个婆婆相处的时候，可能真的有困难。其实这时候其实就会考验到我们跟夜间部同学的关系。
对，你的另外一半，你总讲得通吧？
对，我们其实是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跟我们的另外一半沟通会比较重要。就像说，哎、欸，我们回娘家，那让我们的另外一半去说，比如说他可以讲说啊，哎、欸，阿布，我这个太常在家里吃饭，我很怀念我那个岳母的手艺。
哦，
那他只有那一天他会做这个红烧猪脚，我想要回去吃我岳母的猪脚，所以我要把谁带回家？我要吃猪脚。
聪明，
就我可以，对，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去。
是
回应嘛？
是，
对，那当然，这种状况可能我们从娘家回来以后，可能也许婆婆还是会念我们一下。
可是最起码你跨出第一步了。
对，我们就跨出第一步。那他念，有时候我们就是也需要把这个期待，就是放得比较合理一点。其实很多的媳妇当回去以后，就会期待一件事情：我回来，我婆婆可不可以不要念我、啊？那这个可能就会是我们自己在苦了自己了嘛？
哦，是啦。你不要有这样的期待，就不会落空了。
对 就是我们把那个目标，就像之前提到，就是我们先设定一些小目标。如果我们发现，婆婆希望我们年初二留在婆家，然后帮忙她去张罗大小姑回来的伤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先让自己能够脱身，
对，哦，有脱身有进步就好了。
对，有脱身，然后进步一点，然后等到来年之后，我们再慢慢的，让婆婆知道，她可能也觉得念累了，也知道，她再怎么念，我们还是会回去。那有一天她可能就会突然不念了。
是啊，心理师，我们时间到了，其他的留在我们下礼拜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哈。
哦，可能是要下个礼拜了。
对对对，准备过年了，谢谢心理师哦，谢谢，好，拜拜。
拜拜。